好，哎，然后就接着早上我们所谈的哈、早上我们谈啊，谈到这个，谈到说，看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难得姻缘啊，的艺术家，所以不要再轻言过失啊，兴起佛法栋梁啊。用作后来归敬，其实一般现在年轻人想要出家，他们觉得有心佛就安心，要出家那就不用谈太多了，不容易不容易。这样能学佛已经很难得了，但不过就是要有大志向的。我们有时候因为眼前啊，看到修行这个漫长的修行的障碍啊，然后尤其是对自己的烦恼啊、欲望的对峙啊，的相对困难。但我常常想就是说，好吧，那你就回避吧，你就暂时享受喽，然后以自夫。也学佛了，算是也做好边了。但真正能解决轮回的问题吗？可是我们现在轮回的问题也太虚无缥缈了，眼前的要紧啊。所以有时候就放不下。那放不下再过来，这就看你的时间了。人一生，我常讲说，如果你不花点心做点特别的事情，老实讲，你在这一生生跟死啊，跟我们也没关系。是，所以我们难得出家，我们老实讲，一个家为爱所困，然后就守着这个家，然后这一生就这样。我一想起来，没有可怕，又我困在那里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我们一开始欢喜，从这种欢喜里面，其实佛法里面的很多对于家的一种种种过往，没有进去的人不知道。然后就这样，其实要是你这一生就没有个大志向，或是你不曾经欢喜过这个事情。你大概就健康了，因为大家都这样。但你如果是稍微目标看大一点，一个生死轮回的问题，再过来，那我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？留下什么？变成有时候我想起来，这一生就甘为世界的这种爱欲啊。力量啊，这些忙不一生啊，就这样，其实就是大家这样。那当然，你的生命价值的爱由这个来决定的啊。所以，假如我们难得有这种因缘，当然就应该接受这个肯定，就是说为佛法动念。我们讲过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最习惯就是说，我哪有可能？还是习惯用世间的角度来论什么叫佛法栋梁，他不知道佛法栋梁根本不是一定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乃至我们在世间人呢，他用了很多方式。我曾经有学生，他们想要去读书，我说好可以，因为我也是也读过来啊，我说不能自己叫人不要读吧。那我跟他讲说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发心看得很远。你知道吗？当众生真正需要你给他佛法的时候，不是你的修为哦，是你的法。他要的是，他要信得过你的佛法，不是你那个东西。甚至有时候弄不好， 人家反而会因为我是读书广大说读书的人懂得到。我说你先看清楚，把你的发心端正。因为佛教所要的佛法重点是什么重点？将心比心。要是你世间有很多读书学者，而你真正要将生死付托给谁？那付托能对你生死有帮助的人啊，是。那这点才是你的重点。哇，你们弄错了，交错地方去。我说，你如果自己本身是这样的要求，那你就知道，其实众生所依的并不是世间法，还要认识你的佛法。那所谓佛法重点，这个才是。好，那当我们有佛法的时候，四出世间法都能报，这时候是一个大心菩萨能承担起来。有这样发心，那当然更是能主持佛法。有这样发心，那更需要这样的人才。但一定要抓回源头。佛法重点是什么？有一次有一个学生，他就一路上就读，他光佛学院读大概三千四千话，就在那里读读读。不过他有一次跟我讲，可是我对说法没信心。我说你那法门站稳八一文，看你要扒到哪里去？对，有用则有用，没用是一点用的。我说，当你现在读到那么多的时候，你反而去怀疑你所学。我平常叫你不要执着，可是我反而不觉得你学这些没用哦。其实都是因为你的自我定位的问题。你不知道你要学，他们上文八六这些经典还是这些东西有没有用？只要能利益众生，都有用。那问题是你的发心。那我说你学到这么样，到最后你自己对法没有一种笃定，这就很有趣了。一般在佛法里面，来自于自己真实的观察、信受以后，他会有那份欢喜心跟人家分享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你自己一定要重新定位好，或者的话，你一直以，就像现在台湾景气不好。有人大学毕业以后就干脆继续读研究生、研究所，其实尽量晚一点入社会。那也许是借着反正经济不好，我就先怎么样，先从事自己学业。但我不能一直躲在一个读书的环境，我们应该是进入一个实际修行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你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你自己对自己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甚至我跟他讲说，你说法的时候，你对自己所说话会不会看到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应该重新思考一下，因为你在浪费时间了。对，你说的话你自己不能，那你自己都上不能医治他，那你说给人家人家怎么医治？其实，在很多的说法里面，我们发觉很多觉得。我照着文字讲，我照着文字讲的时候，像有时候像有些学者他没有信仰，我们都还有信仰，所以回答的不一样。那有时候一般人感觉不出来，但是其实说法你本身对这个法有没有信心，那直接说法的回答会不一样。所以有些人就现在很多的学者，他们都是教很多的大学研究所，我觉得他们找了很多学者。他们是学者，但他们说不出那个味道来。那为什么感觉不出来？因为你的心疏。其实说法，如果你本身只是文字，缺少那份对法的亲近不一样，其实它不一定能亲近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法，有人说我要讲多深，不要。我们发觉有些人很奇怪，他说法其实你发觉没什么新的东西。他说的我都会，但他说的我感动，很奇怪。他说的我都会，我也这么说，可是他说的会让我感动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法威自立， 意为之理，不是文字为之理，是法为之，意为之，是你内心里面所有。所以有些大德，他们即使文字上他们不一定很深入，但从事他内心生命幻出和幻化出来的法能改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你站在读书人啊，讲了很多我曾经看到学院毕业的同学在开始的时候，他很少说，他就是引出很多东西来，大家都知道他很用心，可是其实如果都要引出来，我们很简单，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详细答案在经典大藏经典自己翻旁边下来，这样就不就全解决了，因为真的全部答案都在经典你们自己翻嘛。不是，这个文字透过你修学的经验你把它讲出来，同样这些我想我自己看给自己用。但问题以我们过去的经验，我借这个文字为所依，帮助你抉择，就这么一个文字里面，我开展更多的抉择，帮助你建立这一层智慧。对，智慧是不是抉择？抉择在哪里？缘起。这样的烦恼依什么缘起？众生、生人因什么因缘会起哪些烦恼？这样的烦恼仰仗在因缘，帮你看清，注意因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。这就是说法者的功德啊。也就是说有些人写论文写完，他说我们经常在审查论文，我们觉得你这个论文对这一个范围的研究有没有增上功德，就是你这一篇论文出来对这一个范围的研究啊，能够提出一些过去人家所没有，如果有，那看你这一点了，看你这一点了，那就都有。所以研究的价值也在于说，过去人家看不到这一点，但我能看出。所以当我在指导一个学生做无常观的时候，我们一般无常观不知道无常观也会副作用。原来为什么无常观的副作用？无常观有几种观察，应该怎么观察？你如果产生错误的观察，无常观会让你起副作用。所以，因为他当时问我说：“我说你主修的时候，因为他不知道他的题目要定哪里。”那我说：“你自己平常修的时候，他说他修无常观，可是他修无常观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种感受不一样的。”非常非常比较忧悲的感觉。那即使在初学无常观也会这样，但一个正确无常观它只会让你心安喜乐，你抑郁心情，这是正确。那我们有时候就是被人观无常观它非常灰色，情绪非常低沉，那有问题。我说你看透过经典都有说，但因为没人把它开展出来，所以有无常观就让大家就依着这种表象的无常就修不出一个成果。我说那就以你的问题当作你研究的主题，类似这样，对人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帮助，类似这样。所以说法也是，也许我的讲法别人也都讲过，我不一定要沽名钓誉哗众取宠，但至少在一般人听你讲的话，你是经过你的经验，你多方阅读经典的经验，将这句话做非常恰当的开展，以便你增长他的抉择智慧，这就是说，这就是说，好像听的人，你这么一说，终于知道，就是这个感觉啊。然后一说以后，多好，我现在有信心，我要依教奉行，那就成功了。一听完，不知道， 我本来好好跟你一说，我就模糊了。我知道这下功德太大了，这下你把它放模糊了。这个，所以不能讲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讲，常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来行，常以如是啊，就是哎。我们这里不是前面讲岂可千言过时啊，而且我们应该到最后心起佛法动，心起佛法动量用作后来归境常以如是的岂可啊，我们不能未能少分相应啊，不能一点都连这个心都没有啊，出言须摄于点章，谈说乃旁以其恐啊，就是说有凭有据，那这有凭有据是不是我一定要讲话的这样？其实有凭有据，乃至你的话不一定要以经据言，但也是有凭有据，因为你跟心以法相合，那也是凭据，不一定一动不动就引。所以有一次，有一个他就一直引，我说你不要引太多，因为我们现在常住有在练习学讲。每个人上去要一个小时，我三个月一次，我现在打算挑几个啊，每个月来一次。那他们不是都会准备很多吗？我现在要求，离一个礼拜前，我打算了，因为波浪现在很紧张，就是，我有另外的计划。我就说一个礼拜前我才给你题目。你上台只能拿一张小条子，你不要跟我拿大本大本的上去。我就想看看他很紧张的样子。来讲一个小时，你不要拿一本一本啊，因为有一个学者参考说你多讲别人，我让你讲你的，你消耗了，这样。这里面如何放下得失心？如何建立你说法的清洁性，这都综合起来阿维提。其实不一定要你上台讲经，而是你借着上去讲，把你所学给融通。其实重点是利用讲帮助你、督促你、消化你所听的，其实用意在这里。那自己个人方法一年就以后再看，至少你自己懂了，对，就一阵。所以我说的时候不引，我们可以引经据典，但引多了就不是你的了。我引经出来，就像人家儒家的六经皆为我注解，我了解的佛法六经为我注解，不是我为六经注解，是六经为我注解。换句话就说，我跟释迦老子一比很出去，但我们现在是没办法这样的程度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的法透过跟法相应之后，当然你认为相应不一定完全相应，但至少你经过你很仔细的思考，你认为法是相应的，然后你所说出来的东西，既是你心里所体会。也不离开你所看到经典的那个著作，这时候你说起来自己文扎文扎，而且也知道，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。说法不是一个嘴巴，其实当你不断在说法的时候，其实它是在内心转法哦。除非你自己没感受，或者说你根本不信受它，你只是文字。我们信受他有文字，那是因为还不熟。最怕的是，我根本是在卖弄。完了，这下他对你的，他变成说法，只是你得名闻利养的工具，他不能进化。可是这个法，如果是你感受到的一种真诚心，你要以这个心想要护以众生，想要利益众生，这时候念念之间，因为你讲个十小时，你很难打妄想。对，你怎么打妄想？那就一个时间，整个大家看着你，你必须念头接念头，念头接念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那个时间好像在禅修一样，一下过，一下过，一下过。这时候你在说话，对自己是很大帮助。所以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我还不懂跟他讲，现此时啊，未开悟之前啊，说法大部分是迷你自己。那你想他简单，那你讲别人，像有一个刚开始他看人家讲这方法，他就很轻慢，结果换他讲的时候，他讲一个比较大的论，讲两三天，发现再讲都一样，他就讲以下都差不多，我们就刻到这里。就愣住了，那这样，你有机会你去讲波尔金，波尔金是不是大部都一样？一般来讲，你大概讲第一卷就要以下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这样可以了。后面自己看，你以为活佛吃饱没事干，讲一个就好，他讲六百卷，你看不出法法差异，你的心不够细。你对法的抉择还太懵了，所以一句话，那他哎，你怎么可以讲出来？有哪里有？有，他都很清楚啊，他就跟你讲这些道理，哪有这几个字？有啊，就这几个字啊，你看不到，心出对法抉择不够。那你知道对法抉择，难道你的身心不就是法？所以你就不容易看到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。你对法抉择的时候，你当然你的灯暗暗的，你当然看不到细微处啊。是，那很难的道理。所以我觉得不在多，在能通达。通达之后，一切法互相贯穿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谈说乃旁以欺辱啊，就是不答不妄谈，都有所平易欺辱，亦古古者圣贤之所说，习以听之啊。我们习以拉他的前面那种那个是吧？遂成书也啊，不是习以听之。以前那个我们听那个老一辈讲。在大陆那段时间，像太虚大师他那时代，他那个严格的丛林出家的那个威严，比军队还严格。就是说，军队吃归吃，也做平民的，对不对？但出家人的威仪过堂比他严格，就是自然啊，不是那种用军队管理方式，是自然庄严。他说有些将军啊，那时候的将军跟现在将军不一样，那时候的威权啊。他说将军去见老和尚都会发抖，将军只会让人发抖，结果去看老和尚，将军会很紧张。那些老和尚那种威严自然天真，那我们看他觉得你这个小和尚看清你，其实我们倒不一定要把现成威严，他是一个不断从练不断修学来的那种清净状态。所以我想说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讲说，以前大陆丛林那个禅修道场，他说进入山门啊，你看到人啊，光踏入那个山门就感受整个丛林里那种树木清净的气氛，他让你进去自动不敢打扰你。是。若我们邋里邋遢，人家自身轻慢；但如果一个出家人皈依严整，你看行以品格，光这样就能收拾生死。是，那这点啪啪啪啪啊，站在头前啪啪啪啪啪，那有什么关系的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其实你要了解别人怎么看。并不是你重视外表，第一个不要让人家对身抱轻慢，不要让人家那边你不在乎。其实你如果自己过于庄严，你就算没讲话，每一个出去众生看到这样的出家人身恭敬心好难得，你一出去你都赚很多钱回来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就这么一出门回来就是修了很多福啊，连讲话都不用，就这样出去回来看到。就生这恭敬之心， 是。所以以前我刚到日本的时候，我每次搭电车，我就知道，因为我们这种服装很特别，我知道一定很多人看我，所以我都皮肤很庄严的，所以特别别扭。日本的那个电车很挤的，早上挤，那有的人啊就东靠西靠，那有的人就会伸出咸猪手来。那我们这个出家人怕挤，因为又很麻烦，别人讲话很麻烦，所以一旦能挤，我都双手抵着这样。你看，像那个金刚一样顶着我怕。刘德说：“你做梦哦，没有，我的手在上头。”因为他别人在摸，我怎么知道？摸的会有防着的，所以我的手都顶着那个车顶这边啊。那因为很挤，日本人有的人啊，自己不用力就让他挤。就靠着你，因为他反正也不会打太挤了，他在一路上啊，像软骨骨张张一样，我必须一直撑着，因为一轻人靠在这里，他们正常是就随人在挤，反正不会倒，因为太挤了，他还要请工读生帮你把那个人把挤进去了，因为挤不进去了，所以有工读生在车外帮你推进去，所以很挤还不会倒。那不会倒，有人就放软，就随他靠。哎呀，我就一直撑着这样，或者手不稳。所以有时候比较宽，我们也尽量不要动东西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像我们这种服装出去，人家都觉得很特别。那这个其实要不要这么挂呀？不是，一副孤念众生的心，一点孤念众生。我就算我没做人好，但算了，就算我里面不清净好了，但我这个身相，我也希望众生见得都能对三宝生欢喜，就是这个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，有时候有没有困难？我们不需要世间人忙东忙西，只是一个做一个出家人的一个威仪，一个法。他就足以主持正法了，意气高显啊！有的人是心因为杂染，一世间世俗事啊，多生染污害处，你如何意气高显？对，庸庸俗俗啊，是。好，眼前要假良红啊！就是说我们经常要走远啊。我必须要有善知识，同参道友。一条修行路要找到好的同参道友。我们经常讲同参道友，在经典里面谈到，什么叫是你的善知识？就是时时护念你，但你如果做错事，看到他会不安，那你有善知识。如果你做很多坏事，碰到他会安，因为他会保护你，那就是恶知识。我以前在大学教室还有这样，大学跟我们是大学，我小小的，我们高班上有一个很高的，他跟别人讲说，奇怪呢，我很怕那个呢，可光打起来我哪打赢他，那么高我那么小，可是他就很奇怪，不知道呢，我就特别怕他。这个其实可能也不是他，可能也许某种因缘。但我觉得倒也不是我们做的人啊，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，那个连长也是很有趣。他说那个某某人啊很怪，我每次要命令他就忘了，我要下命令去吧，他好像有魔术、魔法，我好像要命令他的交代事情都忘了，都好像会回警来想一下过去。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很早就发言暑假了。大学那时候我大三结束，我大四已经怀疑这样，所以也许吧，有一种样子。所以我那时候人家也不知道我怀疑有没有暑假。我那时候军中里面一群军人就是乱讲一大堆啊，我也不是当长官，我只是一个下士而已。我往往进去他就乱讲的全部停了。等你走了，他们继续讲，结果我也没管他们， 我明白了，我没有那份字，我不是他的上司。但其实他就很奇怪，我觉得在佛法里面，我当然我无意在讲说什么，但事实上这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在我碰到我们一个同学也是，在高中，我们租房子住在外头，我们有一个同学他非常会用很幽默，他人品非常好，他就在我租房子的正对面，所以我常走过窗户看到我们的同学在幽默，我就非常恭敬他，有一种对他的一种敬佩，就是人品很好，很幽默，做什么事的，就觉得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尊重，所以他对我们来讲就不像是同学，本来就像我们学生，他其实是同学。所以其实这不是用故意去装出来，而是你生命上其实那种你自己有一个东西投入出来。对，所以我说，其实在这一方面也是，我们要彼此为善友。真有真不能真，真有就是说我们提起你。那如果你好，当然有时候你不会自己乱提起人家的功劳，但一般来讲我们自己应该要作为人家的真有，也就是说你的债会断正，所以我是希望我们自己也有这种好心。我们之前碰到有一个他后来跟我说，他就说：“假如当初你在我旁边，我会把我们是同一届的，其实没有高低的，就是同一年出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如果当初你没有离开这个道场，你在我旁边，我应该不会跟你说，因为我会怕。”我说：“我有那么怕吗？”他说：“倒也不是那个怕。”所以有时候，因为你在，所以我就很容易帮你啊，很多。应该是因为你在，我懂得心理。对，我就说，当然这是人家给我的夸耀之词，但我就拿这个当一个，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规，真正的规则，但做一个道人就应该是比方这样，对，有个良好，也是你要良好，人家也要良好。硕硕轻夷耳目啊，世主必须折返，时时不以为闻啊，故云生活者父母，成活者朋友，亲入善者如啊，步步忠勤啊，虽不失意啊，时时有任，是啊，这应该这样。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，我希望大家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大家就总希望有善知识。我觉得啊，你就是啊，你老是用善知识，你就是，我哪是知道你就是啊，你就发现就是了。你老是一直等善知识，就是你哦，这个放在哪里？我刚才讲，一个道场有两三个很用功的，这个道场就稳了，因为那几个柱子在地方，谁能打？所以我说有些东西一直在期待，我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所以经常心里有种抉择，既择法也择友，择友。所以我一个道场里面，为什么我有时候变得觉得我要为道场责任？假如这个道场的人稳定了，好的人会进来。有烦恼的会发生，所以每个人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利。那你如果没有折，他歪他歪他歪，这时候到最后有心折会带不住，那烦恼的人会增上，越来越苦恼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面，我们自己的这能量啊，烁烁轻移耳目啊，自主必须责罚，那这就是我们业还在团体当中要责任。我们必须慈悲，让人家有机会， 但也必须要标定很清楚的这个规矩在这里。那大家依着这个规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得利益。那本来还没得利益的，因为这种环境，这种环境我很不喜欢的规矩，讲到大家好像冷若冰霜。其实一个真正祥和的环境，你会发觉又亲近又柔和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吗？啊，像我们最近有几个大王大长学，他说，因为他听嘛，听我讲叫不思欢喜，他说不思欢喜不思欢喜，他说到一个环境以后，他才知道什么叫不思欢喜，每个人都欢喜，每个人尽他的责，用他的功，但对每个人都欢喜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感觉，假性人，人刚出血，我们的道力都未足，如果大家绷得很紧，这个压力扛不太久。但你如果发觉自己很亲近，但大家就很柔和、很善良，我很安心，那我就一直下去。所以其实每个人就是道场的一个重要的资产，你要布施欢喜给人家，你不要布施那种让人家紧张那个苦恼，不是，你走到哪里众生依你得利，这个不是理论，这是现实。所以他们一来，他说他就接着说，因为有样子，所以他们知道我现在因为看到大家这样发心，我把那个以前比较会保护自己的啊，保持距离的那个心，就那个墙就拉开了，不需要啊。别人说这样亲近护念我，我为何要有所保留的？我就这样亲近护念呢？所以就形成一种，我跟他说，把佛法的真精神融进去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六合敬，或者光框架子，那不会。表面清净，其实大家都是冷冷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感觉非常冷冷的，夏天也冷冷的，怎么会冷冷的？它是一种很自动的一种方法。他不需要太多的情谊在一块，不需要，就这样子就这样。那你就觉得里面时时柔软安息，那这个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，令众生很乐意来这里安住。啊，时时不离未闻啊，啊，故云生我者父母啊，死我者朋友啊。父母他不能伴着我，大部分跟我走的都。当做我的是我的师友，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了解，修行路很困难，不容易，难得在这世间挑挑挑挑挑，终于有一个愿意出家啊，有这个硕果仅存的，拜托啊，我保护啊，因为随时要老的，所以这时候务必啊，成为人家的助缘。那你护念他，等于是护念众生。一个法师要能成，其实多少人的利益啊？你要想的不是这个，这是一个长远道场、佛教众生。所以我们经常有时时不离不离，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断在学，我也不断在学，我们彼此不断在交换学习心。而不是谈的都是那些啊，有时候你注意看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这份高见，可是平常我们平常因为一个慢慢的大一个，你看见面谈佛法的几乎零了，是吗？关键是吗？你注意，你不管注意，见面会在法上鼓励的很少。谈的是道场里面的最近你有什么东西，这些大部分都这样，很少在法上互相比喻啊，就往这边一直在那里拐
好，
这一国就像这样慢慢的时时有论了哈。他接着讲，狭喜恶者，长恶之见，小喜造恶，即日交报，莫后成如一失人生，万劫不复。所以啊，学佛法你要懂得折啊，你要懂得折。所以人家折，你要折；人家折，你也折。所以彼此要互为善啊，不要说自己一烦恼，一直引起别人影响别人。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像我们现在处在大众里面，我常问你这个人在这个地方，请问说病人从你身上捞到什么意思？我讲现实一点，你的存在旁边人从你身上找到哪些意思？我有时候讲话，因为反正自己的学生弟子比较好，我说如果你找不到别人对身上占到一点便宜，你那乐子不是一条，你那是被鬼收的。这样你就不好听了，会因为自己的人家好听。没想到你住在你在一个环境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在你身上会占到便宜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多多少少也做一点吧。利益人，那一个人开始为了利益众生，不要想很大，从眼前周边的依佛法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对，你要有所关爱，我可以无畏之，你需要什么帮忙，我也可以财施，我可以跟你谈点佛法，鼓励你法师，我可以爱与同事异性服侍这些人，这个就是底线啊。你爱与爱不来，布施做不来，没东西，只会守着；利行利不来啊，不要害行就好，来利行，同事变成这个就是菩萨施舍，很少人把它当做具体功夫在做。四色六度是具体的东西，它是一个。它就是三际境界啊，它就融在三际境界，它是真的东西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常讲，我们巴不得自己多学，以便很多人在你身上可以得利。我们讲不好听，你会不会开车？会啊，电脑会啊，这里家庭会啊，虽然佛牌不会，但也会。我只举例啊，是不是大家去学电脑？我一直觉得。你还会什么？水电会啊，水泥会啊，钢的会啊，哎，还有什么不会？大家都会吧。我还有一个啊，就是他样样会。你知道，这个人只要住在道场，我就好安稳。只要他在，哇，包括居士，这个也会，那个会，这个会，那个会，我们都很希望他来。你会翻牌会啊，奖金会啊，什么会啊，翻牌会啊，对，哇，这个太好用了。所以有的人就知道，别人会分别我们没有啊，哪有分别？我当假设我们到一个地方，别人都会跟我们计较，都会分别。我说没这种事情，我常这样讲，你每天送他们100万，他们一定希望你赶快每天来。一个人到一个地方住宿，能让人家欢喜得利益，谁会跟你分？人家不是有神经病？对，走到哪里布施到哪里，走到哪里令众生欢喜，这种人人家会跟你分，我不相信。往往你先分，所以一个人从这里，当你越能舍出去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在这里建立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可是没有呢，狭恶者，所以有些很好意思，就是我在你的很多团体，怎么样，从学院一路上来，好，我们看到很多，就是当我们有苦恼的时候，有人随顺我们。我常举一个法师的例子，他刚出家还是还没出家，他在一个道场。那道场一个出家人，哪是要欺负他？ 他受不了就跟他师父讲说，你那个徒弟啊动不动就打骂，那怎么样怎么样。其中有另外一个法师啊就讲说，你看怎么对付他。结果他去找他那个这个欺负他的师父讲说，他已经够颠倒，你还跟他一样颠倒。我说你徒弟呢，你说骂我骂他，可是他不是骂他，他说他都已经难教了，你为什么跟他一样。经过几十年后，他肯定的不是那个师尊他的，他肯定那个叫他说，这个人颠倒是他的事，但你不能用颠倒心跟他的颠倒配合。他说这就是我的三世事。那我们在很多团体里面啊，我从学院里面那时候几个地方就，我这是我一个在学院教学当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所以也引致于我后来在处理生长的事是越来越果断，越柔软但却越果断。为什么？有些人他很容易在一个团体里面讲话，他用他的私情，比如说师长讲你为什么这样说，讲完我不要你师父，他就问你，你根本没做。我就碰到你跟他讲你这没问题啊，是我知道错了，他知道哦。结果旁边跟他讲说，你才没错啊，是师父颠倒了无主。对哦，我抓这下完了。他本来有惭愧心，就被你这么一说惭愧心了。这叫恶知识，就是这样。这在我们经常会出现。我讲这些的我们要知道。有时候我们太过容易常取人情，以至于四个部分无形中就害了一个人。哦，这一点我们要留意，不小心我们都可能。那这个是我在，因为我领了很多大团体，那这个在团体里面都会都会，所以当你又是好人，那我们就很难处理。有的甚至慢慢就形成一个圈圈，他来处理。你一处理，他就揪在一块，就揪在一块，很难下手，就造成一个身上气流不合，这是狭隙恶者斩恶之间，小气招恶，极致家暴，然后到莫过沉沦，一失人生，万劫不复啊。中年逆耳，岂不明心者哉啊！这时候你应该要记住这个，这就是戒法。我们现在讲，我们可能不会有这种问题，但我们要懂得抉择。在我旁边里面，我们很端正，但你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恶友？我们要知道，我知道有时候不是他故意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不清楚，但他这一份烦恼会引起你的烦恼，你要说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你的这样的用心对我不利益。像法聚君，我们不以愚痴人相处，不是要否定愚痴人，是我不以其愚痴人习相近。你看啊，便能早心欲得啊，诡计抛明啊，运数精神啊，喧嚣止学。这时候。若能这样，我们就能早训易得，毁机抛明了。就是我们好好的洗涤自己的烦恼，培育自己的德。这就是我常应用那个《易经》里面讲，《易经》刚开始大家要潜能勿用，所以我们学的时候刚初学，不要急着记得要干什么，除非你这个天纵英才的，或者说应该是潜能勿用。那钱到哪时候有人一直退，不是，他是努力没有，多加观察，然后慢慢呢，慢慢的潜着，祸要在渊，就是渊就是岸上，就是有时候钓上来啊，赶快拿下去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是这样的，祸要在渊啊，这是几个解释的，我就简单点。那有时候会什么，如临深渊。如理薄冰，甚至叫细涕落地啊， 记忆多厉害，早晚一直亲身自己，我其实没这个。但偶尔你要出来做点事，在这里时时谨慎从事，不要说一碰到事情，人家肯定就想要一步归龙在天，铁定让你亢龙有悔。你就咚再下来，对吧？还要谦受益，满招损。大家，那《易经》是这样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当我们长养一段时间的时候，要出来一下，撞看看，你才知道。有时候你在乾隆在这里，不知天下到多大，出来一下，但时时谨慎，时时准备什么？乾隆下啊，如临深渊，如临。因为我未成熟，我有诸多烦恼，我尚戒品未得清净，如何如何谨慎。所有人家的赞叹供养，一概谨慎从事。我知道啊，一下就完了，哎，手面探究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要害一个人很简单，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跟福报，我把丢一个大道场给你就死了，你信不信？害一个人的慧命这么简单？我就一个很大很大的给你，但你又没有那个德，那什么？一辈子就守着他，从此什么事也干不了。有德当然是发挥，没德就难以控制。对，所以我们怕不怕很难不怕，但我必须要怎样谨慎。我不是不承担的，但我们不慌忙，是像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看，早心易得，毁机抛名。傻傻的就出来，有的人还这个我就不讲，主动在宣扬自己，称自己如何如何。我说这个笨哦，真的很不卫生，是很笨。你没事找事给自己的这些脑子，在那个净土论里面啊，世间人。没名的想有名，有名的想跑，跑不掉，难平等。世间一切是这样，当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想没名都障碍，其实你会发现处处障碍。结果我们看到有些人心学，我说你那么攀干什么？你这时候刚好在长养你的德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往外一直主动的去从哪里攀这个缘？你就让自己很难专心修学。所以曾经有一个他的知识非常好，在那时候，在三十几年前，他算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。那时候没有这种学历出家，一表人才如何如何，结果他就很快就被重用了。有一个长老就跟他讲，你最好慢个十年会更好。结果他没慢十年，现在也不错，但我发觉他能做的事情太小了，大概只是能带带堂堂那些，不能真正深入经藏，说出想要的话。理重太少，学习超越他的本事一下子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在我们某些情况里面，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来，也要去做，主动积极承担，但却时时知道，我宁愿做而不让你知道。为什么？保护自己了。有时候我们想闪都闪不了。我不想说，有一次我在国外，那我想说这个地方应该没什么出家的，就看到一个比丘尼骑脚踏车来说，这个地方还有比丘尼，我见到我们的警察阿弥陀，他就从脚踏车下来，交杂你怎么在这里的？要闪都没得闪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就说交杂你也来了，我们想找一个不认识的地方都很困难，所以每次到机场。你是不是谁啊？那个有的那个机场的清洁工啊，在拖地板啊， 拖拖拖，那一直拖就到拖嘛，为什么到我一直拖？
奇怪，怎么就到了？
他拖拖拖拖一拖，你是谁？
有一次我出去上课回来来不及，我在路边吃个面啊，就很多人
师傅，你那天在面摊吃面，我们都看到。
我要戒慎恐惧，连吃个面都被家人，都还没讲什么，来给你吃面的时候，
我知道。
这个其实到最后想离开，像我们有时候想要离开到一个比较宁静的地方，我不能。想要宁静修，你以为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之前一直尽量防着不让自己给吐出来，但有些情况就是它挡不住了。其实你要知道，未必是好事。所以有的人讲说你怎么那么客气？我说我才不客气，我哪是你看我现在客气的啊？我是保护自己，那不会是好事的。那当然应酬来应酬去，几乎所有的，假如我们现在不守住，应该有所抉择，所有教学品质会降低的。那因为没时间整理，你对很多该教育的人也只能轻描淡写。那你要样样做到，你没那个体力，没那个时间，所以很多的体力就被迫一些。看似也重要，但又不是很重要，给把你的体力时间给稀释掉，结果你要不有那个出格的建立啊，你就很难有真正的成就。你被这些琐琐碎事就把它给磨掉，所以你还是要独居一只眼啊。这慧智大师跟智者大师说的，择择择择，一下就用很多的名利啊、老相利益啊，这些东西都能改改，把你一切光顾就给你给抹了。所以他才要这样，运数精神啊，让你自己纯清白啊，沉静精神，喧嚣止绝。像我现在汉传佛教，我一直觉得差在哪？道理多，弘化多，慈善多，禅定少，所以一直不能功德稳固，不容易功德，因为他的止观，他的那个六度不平衡，不平衡，所以以至于他很多功德都没有定在支持，就是散掉。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在僧团上的规划当中，会尽量把让他怎么样解根性啊，很多东西尽量要让他，就算不能马上很平衡，也不能太偏微，因为对大众的身心很难安定。你太躁动了。我们一路上出家以来学也学，就是忙忙忙忙学，学不多就开始忙忙忙。你说你有多少功夫？然后就挤挤挤挤到最后，你也挤不出什么东西。你并没有很扎实的对治烦恼的功夫，就开始慌。你说天才啊，过去大德那种根性都必须这样磨。你看啊，智者大师这种根性的人啊，因为脑筋呢，我想那脑袋一定很大，可不然不可能这样啊。所以我在想想看，点头一有点稍微重了一点啊，然后就无聊乱想那种。他，你看啊，他。出家没多久，在大苏山八年，后来在华光寺几年弘法，完了又到天台山，好像是八年还是十年，也就是属于静修状态，有将近二十年。这种人才都这样的，这个揠苗助长，一把你榨干。讲的理论，所以我会讲说，那一份菩萨发心是踏实的，不是虚假空谈的，是有工作的，逐步练习的。若欲参禅学道，顿操方便之门啊，心气闲心啊，闲心
言及精要啊，抉择深奥，岂不真言啊？啊，博问先知，亲近善友，此中难得奇妙啊！切须仔细用心啊！就说你这样的调整以后，你想参禅学道啊，顿超方便之门，如何快速契入佛道？什么有没有快速？其实哪有快速？我在我方面来说，快速顿超就是一言具足嘛。最快速的就是积极良知点，这叫最快。所以说渐修顿修，我说渐修就是一言不具足的，顿修就是一言具足的。我从缘起来看的，我免得把那法问得太细，原因多说我们知道。一个人一言具足，当然能顿超啊。那方便在哪里？第一个，择思择有择方法，恰当因缘，因缘就是教学很多，碰到有人刚好是你的根基，点出你的真正内心关键处。其实问题一样啊，但只是你刚好有这个因缘点多了，这个叫做快速让你掌握佛法之要点。这不是一种神秘的，经常不注意好像很伟大啊，什么顿超啊，没有，就是老实嘛，把道理弄正确了，把修法确实踏下去了，这叫顿超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才能真正心气闲心啊。所以我会讲说，我们很多的修学讲的很多回报之地嘛，所以十二缘起里面，你会看到波的思想都在十二缘起。如于众缘起当中直下入观察那种，所以这个在中观为师的教学里面，所以有善巧，但有的人是根性直接掌握，管他一切法如何，只要是相生相待皆无之心，一下就解决。但没有那么根性的话，我就为你说此如何彼如何，此如何一彼一彼如何一此，我细说此彼，让你看到此彼相依，拿起来放下执着，这就为师。那其实结果还不是自证名声，事事有故事事有，事事无故事事，这就缘起了。我们休息一下。